才他那边笑着说，说完了，来吧，看你们是哥哥妹妹的，丢了别人且说体己话啊，体己，我们现在的写法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身体的体，自己的己。那么事实上这些都是早期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那体己说你们两个特别好，特别贴心，所以你们两个就在那边讲体己的话，就不太理我们了。好，两个人才说着就跟过来。宝玉看不到黛玉，好，你看到宝玉随时都在找黛玉，就注意到《红楼梦》里面不管怎么样子，黛玉怎么不理他，宝玉随时在注意黛玉在哪里，就他的心永远在黛玉的这个身上。那他就想说一定又是躲他去了，想了一想，月幸迟两日，等他的气消一消，他想，哦，林黛玉在生气，那就别惹他吧，干脆等两天，等他气消一消以后，那再去找他。所以低头看见好多的凤仙石榴各色的落花，好，主题带到落花了。因为春天要过完，因为4月26号芒种节，所有的繁华过去，地上全是落花，宝玉会看到落花，你很少看到宝钗看到落花。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心事，就是你会看到落花是因为你有落花的心事，宝钗看到都是蝴蝶繁华的东西，可是他不会看到落花，宝玉看到了，看到地上有凤仙花的落花，石榴花的落花，紧紧重重的落了一地啊，就是像锦绣一样重重叠叠落了一地，所以就叹口气说他心里生气了。他看到落花想到谁？想到黛玉，他说一定是黛玉生气了，也不收拾这些花了。好，我们看到这一段非常精彩，就是他看到落花他想到黛玉，他看到落花他想到黛玉生气了，因为黛玉是唯一在这个园子里会去扫落花去埋葬的，其他人都不会珍惜落花，可黛玉会扫落花去埋葬，所以他看到落花知道他生气，说你看他生气到连花都不管了，他都没有扫那个落花了，所以从这里才带出黛玉葬花啊，带出黛玉葬花。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整个花园里面的落花都是黛玉的心事，而也只有宝玉看到，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宝钗根本参加不到这个感情里面去啊，因为她看不到落花，她的生命里没有这个部分，所以她就叹了一口气说，可见黛玉心里生气了，也不收拾这些花来了，那待我送了去，明天再问着她。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宝玉说我就来，说完以后等他两个人去远了，他就把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谢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记得吗？前面他们两个一起埋葬过花，因为宝玉在看书，在花底下偷看，偷看禁书，结果那个落花就掉了他一身都是的，然后宝玉也是一个心疼落花的人，所以他就觉得怎么办，他不敢踩，他觉得把花踩坏了是很糟蹋，他就把花兜在衣服里，然后慢慢走，就想丢在水里，他想花丢在水里就干净了，就没有想到过一会儿林黛玉来了，林黛玉拿了一个沙囊，拿了一个花帚，就是扫花的扫帚，拿了一个花锄，然后他就跟宝玉说，你以为那个水干净，你把花丢在水里，这个水现在干净，等一下流出园子外面去，外面脏的臭的什么都丢在里面，他说还是糟蹋了花，他说倒不如把它放在一个沙袋里面，就埋在土里，那日子久了以后花就随土化掉了，他其实到最干净的方法。好，这是黛玉葬花的本源，就是黛玉思考到生命怎么样干净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讲到洁癖是说他心灵上的洁癖，他不要同流合污，就是你花瓣随着这个水流出去，你最后还是脏了，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埋了算了，就埋在这个园子里，死也死在这个园子里，就干干净净的。所以宝玉就跟黛玉有一个共同的秘密，他们共同的秘密是在这个花园里有一个角落是他们一起埋葬花的，是他们一起埋葬他们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的，所以那个花种是一个象征，所以现在宝玉想到黛玉，他就想去那个花种去把这个花埋在那个地方，他想哎，怎么黛玉生气也不管这个落花了，那他来管，他就把花兜起来，没想到在那里就碰到黛玉在葬花。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是一步一步带出来宝玉跟黛玉的某一种关系，登山渡水过谢穿花，就是他衣服上兜着花，穿过假山，走过水，走过桥，那么一直奔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那快到花冢，还没有转过山坡， 然后听到有呜咽之声，听到有一个微微在哭泣的声音，一行数落着哭得好不伤感，听到那个哭声这么伤心，宝玉就心里面想，是不是哪一个房里的丫头受了委屈被骂了，那么一个人躲到这个地方来哭，所以宝玉永远有一个对女孩子的一个疼惜的关系，一面想一面就站在那里听，然后听到了那个哭声，听到哭声里面有歌声，然后就听到了黛玉葬花，你没有想到一唱了这么长一段，所以真是古代真蛮厉害的，我说我们现在要哭还哭不出两句出来，一哭哭了这么长一段葬花词，这是大概世界文学名著里面的最重要的部分，现在南馆弹词都有黛玉葬花，许常惠大概从法国留学回来做的第一个有名的曲子也是葬花词，所以葬花词大概感动了很多的人，我想那个感动是因为葬花词基本上我们刚刚讲说葬花词其实是一个送别青春的诗，所以每一个人在阅读这个东西的时候都不见得是黛玉在葬花，而是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就是生命里面最美好的那个岁月，最美好的那个段落，有一天会跟花一样凋谢，在芒种节这一天所有人都在送花神的时候，黛玉是用葬花词来送花神的，她自己就是花神，她自己本身就是花神，她就扮演了那个青春的角色，所以她用了这么长的葬花词去把整个的这个青春埋葬的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铺叙，所以大概古今中外好多都针对这个东西变成绘画变成戏剧变成各种的民间的这个文学都是描写这一段，所以我们很难解释，有时候看到捏面人里面也会出现一个黛玉葬花手上提一个花锄，将来你可以看到台湾很多庙宇里都有黛玉葬花的，因为戏剧里面一直有，所以那个景象就变成了一个少女埋葬青春的一个最美的东西，因为在儒家的文化里其实不那么看重青春，我过去有提过说在中国传统的戏曲里你会发现重要的角色常常是老生老旦，都不是小生，小生常常被人家说嘴上无毛说话不牢，就少年从来没有被歌颂过，那希腊歌颂的一直是青春是少年，可是在黛玉葬花里面其实在歌颂青春这个东西。